我们这也是 Q&A 哈，但是呢，要记住哈，我是没有答案的人，不要将我的回答当作标准答案。我们是分享，我的基本理念是，省得道无穷无尽，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它描述清楚。我们只是想寻求一个方向，让我们继续的奔跑。所以我的答案也只不过是一个。可以，你们可以做任何的反驳或是不接受的一种回答啊。那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提出来的呢，我们就提出来哈。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不是，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这里有个问题哈。那第一，我奉水出生命了没有？还没有，要不然再默祷一次好了。我们再默祷一次，我们再默祷，起一起默祷。好，那我们奉主耶稣圣灵呢，求主带领啊。第一个要怎么过得胜生活？第一个哈，应该是这样子的哈，要怎么过得胜的生活啊？或是要怎么得胜？这个等我们讲完以后呢，我们再做这个讨论好了哈。因为整个约伯记呢，就是在讲说要怎么得胜啊，可以吗？好，那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你就是杨一鸣哦，你对连总处理你是不是姑息呢，就会使神的荣耀，就是说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理不睬，就会使神的荣耀。那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约伯记哈，所以呢这个呢你可以私下来问我哈，我们不能说骗大家来，然后来我这边申冤呢，这个没有意思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回答，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是说我们要谈约伯记哦，不要说怪羊说卖口肉，申诉无门，偏偏大家来申诉一下。我只相信啊，只要神还活着，我们都有盼望啊。信、望、爱这三件事情呢，虽然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如今长存的，前面是讲说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嘛。说方言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嘛，知识呢也终必归于无有嘛。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是什么时候无有啊？你今天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讲到智能，说方言之能，然后有知识啊，圣灵知识的智能，保罗说终归于无有。我今天所知道有限，保罗说的，我所知道是有限的。当我是孩子的时候呢，我做事像孩子；当我长大的时候呢，我就将孩子的行为放掉，做事就像大人，但是不管怎么大还是有限。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有一个感觉，真耶稣教会或是我们在讨论真理的时候，你不要告诉我说这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也是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而已。去的呢很难说，尤其我们从我们教会本身历史来看，其实我们教会本身历史的教义是不断在改。我前两天，我最近呢去了中国的北方，我最近跟北方的教会比较有接触，因为反正我现在自由了，自由之后呢，我就有个心愿啊，因为我知道这些教会其实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教会。这耶稣教会的体系，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体系。我们自从这耶稣教会创立以来，就开始纷争到现在哦。今天的这耶稣教会不只是南北两派而已，中间有一个区块是更大的区块。那中间这一个区块的人呢，大部分都是被北方除名的，被南方除名的。那他们除名都是因为反抗大局啦，什么不服从、顺服组织啦，除名啊。那结果他们这边被除名的呢，却建立更好的教会。那我都有照相下来哈，以前的五大教义没有安息日，安息日不列在五大教义里面，它就写在黑板里面了。那么写在上面，北方的教会，我所看过的教会，每个教会都写在上面哈，五义、十诫、十二标准啊，他们是相信五义、十诫、十二标准嘛，这个我们以后再说了哈。所以我总觉得了，这些都会过去的， 我们今天在讨论在争来争去哦，拿互相除名的这种东西哦，都是没有什么意义，救恩没有那么复杂。在法国有一个弟兄讲得非常的好，这个弟兄呢，他常常说他是没有文化的人，事实上他应该是小学也没有毕业，对不起，应该是小学没有毕业，我想啊，但是他对教会做的很多。他有一次就跟我说哈，说我真的是不晓得你们在吵什么，哦，你们这么吵，教会就会进步吗？这些会吵的人通常是不做事的。他说他们会吵的都是不做事，教会要进步哦，就是要做事，我们就做吧，就这样。因为已经吵了将近100年了，这些教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事都是有限的，心要放宽一点哦。再来呢，保罗说这些都是会过去，都是有限的，连他自己手这都是有限，但是长存的有三样，长存的有三样，信、望、爱。但是因为他后面又加了一句呢，所以我们就忘记讲前面那两个了。他后面加了一句说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我们就一直讲爱哦。其实长存的有三个，信、望、爱。所以我的事情你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只要神还活着，只要神还活着，我就会过得很高兴。你看我有伤心的样子吗？我觉得我越来越欢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说可能是有点问题，那没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总觉得说其实我慢慢会体验到保罗为什么会那么欢喜的啊。所以当然我不能跟他比的，他想下去就人家说你看他觉得他是保罗果然是有问题。好了，怎么讲都是错的了。我们今天很可怕呢，像那约伯记一样的，你绝对不能说你是对的，绝对不可以。当我在讲的时候啊，在做工作报告，某些地区同工去工作，他说啊感谢神啊，我们去年会说两个人得圣灵表示神同工 OK 啊，大家都欢喜快乐。等到我做报告的时候呢，啊感谢神，我们这里有100个人得圣灵，另外一个就站起来说哎，这个哈，我们不能马上做判断哦，这个我们要看以后才知道。我说哎，我不懂。但是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再怎么样的艰苦你一定要相信神是存在的，再怎么样的无望你必须要盼望。说不定今天不能解决，说不定今世不能解决，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神还在，只要你能够见到神，那就好了。所以既然你有信跟望，那这个爱呢你就不要失掉，就不要失掉。不管你对神对人的这种爱呢，不要因为你今天所处的这种环境的波动而有所波动，这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你爱你的所爱的人，因为你的心情而有所波动的话，那这种爱会很辛苦的。要看你脸色啊，我一定要给你糖吃你才会爱我啊，对不对？但是使徒不是这样啊。所以我想我们不能请大家来这边听这方面的故事啊。所以呢，我想说我们呢就讲一个原则啊，你们都为我们祷告就好了。那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个呢，我们将它抓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气馁，因为神还活着。尼采说他死了，我说他还活着。我们教会现在有人是要这样，我碰到一个哈，一个也是很爱教会的人，他下定决心要在这学校推翻，然后在这学校太乱了，一定要推翻。我说我要改革，我说我们要两个要同步啊，因为他年纪跟我差不多一样，我说我们两个抢时间的哈，看你是推翻的快还是我改革的快，但这都不能靠个人啊，这是求神带领。好，有没有别的问题？不要问我的问题啊，因为这样的话对一些人是不公平的哈。哎，请。
请问传道，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的神的种子，我们在解释上应该要怎么样来看比较好？
好，这个圣经里面啊，像比如说是我物啊，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一个意象？神到底有没有创造事实的这我物 ？OK， 那在是我物的外围的24个长老。当然不会是我们现在的长老了，也不可能是使徒那几个，不是，因为呢，按照启示录我的了解，他们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不是吗？哦，所以我总觉得说，神有某些的创造，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圣经没有深刻的描述。 圣经里面真正有关系的只有三个了，四个了，神、天使、魔鬼跟世人，就这样啊，整个角色就这样。那天使的位置不是很大，就是浓缩起来就是神、魔鬼跟人。你在每一个章节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三个人角色，神、魔鬼、人，就这样啊，从第一节一直打到最后一节。所以神的种子呢，我以前认为说接受了，认为说他是天使，但是你现在突然间要说他不是天使，他是什么，我就说不出来。因为我为什么说他不应该是天使呢？我们来请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这一节呢，它是引用旧约圣经哦，它不是讲新约的事情。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他讲得非常清楚，神从来不会对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就认为说，如果神的种子讲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他绝对不是天使。那至于他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当然有些人有他的另外一种看法啊，就当我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呢，有些人会提出一些比较可能更好的看法，比如说像那得胜的人呢，哈，就是已经得胜的人，势力在神的面前啊，继续作战嘛，哈，因为约伯之前总是有人得胜嘛，比如说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他们都得胜了嘛，啊，势力在神的面前，啊，现在撒旦在打，啊，再得胜，再上去，再得胜，再上去，这样可以吗？还是你有什么更好的看法吗？好，我是从希伯来书来否定天使不会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至于他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那个人就去有他的领受吧。啊，还有没有？哎，对不起，他比较先忙，对不起。
哦，真的。那第一章十六节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他仆人说神从天上降下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那杨传道你的文章天尾访问有讲到说在旧约从天上降火是神独特能力啊，那所以这边来看的话就是毁掉约伯群羊跟仆人，那这个是出于神吗？还是出于撒旦？
谢谢你啊，你很会看文章哦。我们看文，所以我说我们这次要已经养成一个很大的特色哦。只要你这个控告者是控告者，这也是控告者，说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一定是一样的东西的哦。那因为你曾经讲过说是这个火呢从天上降下来一定是神的作为呢，所以呢这边火掉下来一定是神的作为哦。我们现在要这么想，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疑问呢。第二节神怎么跟第二章神怎么跟撒旦说呢？你虽然激动我，无故的攻击他，无故的毁坏他了，但是他却仍然持守我的纯正，持守他的纯正。第二章的第三节的下半段，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人持守他的纯正啊。所以这一节呢让我相当困惑啊。第一个困惑呢是神怎么会被撒旦来激动，神为什么会被撒旦激动？我信主那么久，其实我内心有些疑问，那我觉得说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所知的有限。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圣经写得非常清楚，耶稣就被撒旦带到殿顶上，对不对？撒旦就将耶稣带到殿顶上。你看到一个呢好像完全没有招架之力的跟着撒旦走的耶稣，他怎么会被带到殿顶上？耶稣他怎么会被撒旦带到殿顶上？怎么有可能？但是圣经却这么的写，那我只能正面的描述，只能正面的描述哦。正面的描述，我们来请看 以赛亚书53章。当然我这个正面的描述是出于复位基督教的思想，你们如果没有基督教思想，你会这么说，哦，这个讲解释太勉强，对不对，哦，但是为了要维护基督教的思想呢，我只能这样正面描述，哦，正面的有尽量的往正面去思考。就像其实像真耶稣教会一样，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疑问说，真耶稣教会如果是为保罗开始的话，那就太多疑问了，太多疑问了，因为他的开始太过复杂，太过复杂。那我们也只能去正面描述他了，说啊，他有些启示出于神的，其实是出于魔鬼的啊，哦。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隔壁那个教会出现一个为保罗，你一定会告诉教友说那边是邪教了，那你有可能说是耶稣五年会再来，不是吗？会全盘否定他，因为他曾经讲说耶稣五年要再来，你看是全盘否定了。那是因为今天他是你这边的人，所以你只好尽量的往这边去解释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心胸啊，我们要持平，要一个公平的砝码嘛。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曾经软弱，不要害怕我们是不完全的，不要害怕，只害怕我们没有办法像有孩子慢慢长大。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孩子总是要长大，耶稣基督也是要长大，哦。好，那这个东西呢，我只能正面描述，哦，那这个正面描述我只能从以赛亚书53章来看。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神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神以他为罪己。这一节呢，我想说神定义将他压伤，当然这个他是神本身嘛，就耶稣基督，但是 是神所愿意的，他要将他的仆人，他将他仆人推向魔鬼的怀中，推向魔鬼的怀中，哦，神定义将他压伤，为什么呢？为了要让他能够得胜魔鬼。他如果没有进入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得胜，他没有办法得胜。OK， 就像耶稣基督一定要被推向死亡，他必须要进入死亡才能够得胜死亡。他如果一直在死亡的边缘，他永远不能得胜死亡。所以当耶稣要进入死亡的时候，他相当痛苦。我们常常在描述说耶稣最大的痛苦在十字架上，其实不是，对不起，哦，不应该这么讲，因为十字架已经够痛苦了，我不能说其实不是，哦，但是做比较了，从耶稣这个一生的比较里面，你若要找出他最痛苦的点，绝对不在十字架上。你看他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都是非常的平静，只有一句相当的痛苦，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去的都好像很平常的在过日子，你如果不要想象说他是被挂起来，这是很痛苦没有错，但是真正让他相当痛苦的在克西马尼园，在克西马尼园，他真正最大的痛苦在克西马尼园，所以圣经记载说他汗滴如血，哦，你要知道说这种恳求到什么程度呢？他为什么这么恳求？所以其实这也是个很好的教导。我们今天一直告诉弟兄姐妹说，你祷告加讲哈利路亚就可以了。他另外赞美主耶稣，所以我们已经被养成了。我总觉得很可惜，真的，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改了。我当我看到小孩子祷告只会念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以前会觉得很可爱，我现在觉得说蛮伤心的。难道你一辈子只会讲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跟神的沟通难道只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吗？你没有别的话讲吗？我们两个对话，你好吗？哈利路亚。你昨天怎么样？赞美主啊！你讲两句就不听，他就走了。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奇奇怪怪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却强迫弟兄姐妹要顺服嘛，在神面前要肃静静默嘛，对不对？所以见到神人，还得赞美主，还得赞美主。当一个教会，比如说我们差不多这些一个规模的教会，我告诉你啊。祷告会的时候，只要有5岁的小孩子联合起来，他就让你祷告不下去了。当我们开始祷告要念祷告的时候，他们这个5个就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一直很整齐的一直念下去，你看你能不能祷告得下去，那个祷告不下去了，有没有试过？你完全没办法祷告下去的。所以我说，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教导其实可以重新思想。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总不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他也会念的，为什么不念？因为他不会赞美主耶稣了，还是在赞美神的，好，赞美天父，他应该是不是赞美主耶稣了？赞美主耶稣是我们，而是应该是还在赞美天父。他为什么不这么念？他是祷告到汗滴如血呢？你要祷告到什么程度吗？所以你看他是多么的迫切恳求，他那么恳求，为什么？按照我的意思，父啊，按照我的意思，我不要这个杯，我告诉你，我不要了。迫切祷告，但是呢，你若不答应也没有关系的，只要按照你的意思就好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要，我清楚的告诉你，我不要。我们今天是不可以这么祷告的，束缚，只有他的美意。所以弄到最后，我们整个信仰都非常表面，真的非常表面。你遇到再大的患难，当你车子撞的时候呢，你隔壁那个人啊，脚撞的是他撞的啊，但砰我们撞一声，隔壁那个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有没有念哈利路亚？你如果再蹦念哈利路亚，你成圣了。你说哎呦怎么这样？哎呦没有信心，不是吧？所以搞到最后，你真的不晓得怎么办了，不晓得怎么办。我到最后信到最后有很多疑问的，真的。好，我们现在不是在录音吗？讲到录音有没有果效？圣灵会不会动工？啊，你听个录音带，圣灵在这边，大同工会不会？不会。我为什么会这么思考哦？因为我在法国碰到几个小孩子啊，真的有够顽皮，太过聪明了。有一次呢，太吵闹了，那个老师就罚他去隔壁教室祷告，三个人呢去祷告哦。那祷告到一半，那老师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们在开会嘛，老师觉得不对劲，隔壁有人在祷告，真的我们都听得很清楚啊，因为隔音不是很好。过去看。然后隔壁打开门呢，三个小孩在那边挽救，是录音带在那边祷告。我突然间在想说，哎，如果讲到录音有功效的话，能够持续嘛，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到好圣灵带领，好录音录下来，到处放都有圣灵工作嘛，对不对？每个天都很感动啊。好，这次圣灵祷告都录下来，到处去放啊，应该有功效吧？如果今天讲的东西被录下来，有效，那我的祷告应该有效啊。好了，这个所以糊里糊涂了啊。所以这里呢，神的定义，所以我总觉得说，神是真的要怎么做，像约伯记也是一样，神定义加推向，让他真的去征战，因为人不想去征战的，人不会，连耶稣都不想征战，到了最后都会退缩，连耶稣都会退缩到最后。所以呢，神就让他去啊，让他进入，真的是真正的魔鬼的领域里面，让魔鬼呢全力的去打他，因为神他知道说他必定会得胜他，对啊，不晓得可以可不可以哦？我想对你那应该是可以的，那没有关系啊，你以后再问。哎，第二个，这里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么谁开始就造了一个犯罪的魔鬼吗？我们碰到苦难，若不是靠主忍耐能胜过撒旦，神若不允许，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他可能以为说我中文很好，其实我不是那么好。在查经的场合，为了指引而说，当我们在查经的场合，为了证实而说话。为什么没有人为真理说话而容许出信徒跟慕道者谈论偏离信仰的言论呢？莫非这是神的允许吗？首先，那这样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回答。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么谁一开始就造了一个犯罪的魔鬼吗？如果神一开始就造了一个，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哦。这个吵吵闹闹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你不要讲魔鬼，讲魔鬼容易，因为魔鬼这两个字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魔鬼这个，你谈魔鬼就魔鬼啊。你要讲邪灵，因为魔鬼呢几乎是等于邪灵嘛，没有邪灵就不会有魔鬼嘛，对不对？所以你这个问题你要这么改哦， 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么神一开始就创造一个犯罪的魔鬼吗？那我就这样改成说，那么神一开始就造出邪灵吗？你会不会觉得说第二个问题有点奇怪？神会造出邪灵吗？有没有可能？每个都摇头嘛，对不对？不是只有我摇头而已啊，是我摇头太大了被等下来了嘛。每个都摇头啊，神怎么会创造邪灵呢？神怎么会创造邪灵呢？是不是？我跟你讲哈，对不起，我讲话应该怎么讲？我亲身的告诉你们说，有一个传道人呐、啊，他领了一节圣经给我看啊。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
第十二章
哈、啊，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他这里说神呢，这里说神是万灵的父，所以呢，他说邪灵呢，神也是邪灵的父。我一听就晕倒了，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不用再谈了。我一生就是要为神的绝对圣洁来辩护。但是你却告诉我说神是邪灵的父，因为他是万灵的父嘛，他说包括邪灵、哦、所以神是邪灵的父。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谈了，因为在我来说呢，在神里面没有任何黑暗。约翰一书写得非常清楚，在神里面没有黑暗，但是你却将那最黑暗的是出于神，那就抱歉，我们不用再谈，是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而且是大传道挂号了，大传道人告诉我。所以我们如果这么来看，你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魔鬼绝对不可能是神创造的，绝对不可能。神怎么会创造一个仇敌来打他？神怎么会创造一个仇敌来打他？有这么疯的人吗？不止打他，去打他儿子，然后让他儿子千千万万下地狱，他这样就高兴了，有可能吗？哦，所以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这个呢，你要这么想哦。耶稣说：“父啊，因为你从起初就爱了我。”这个要去找这个圣经，我已经找到现在还没有去找哦。这个起初是表是一个永恒，永恒哦，是。一个常态，一个常态。神从起初就爱了耶稣，你不能说有个时间点开始，这个时间点之前呢，神并没有爱耶稣，这个时间点之后才是爱耶稣，不是的。这是表示一个常态，神是一直爱着耶稣，没有办法用时间去形容他。撒旦从起初就犯罪，他如果是没有犯罪的话，他的起初就不是犯罪了。你应该说撒旦从起初是天使，结果犯罪了。所以既然说他的起初是犯罪的话，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是跟神敌对的状态，就这样哦。那他不会是神创造的，因为邪灵呢不可能是出于神，邪灵不可能出于神。天使我们都知道说他是服役的灵，对不对？神有记载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的灵跟邪灵呢有根本上的不同，根本上的不同。他是服役的，他犯罪就被捆绑在黑暗里面，永远拘留等候审判。邪灵呢，天使的灵没有办法进入人的心，天使的灵没有办法进入人的心，天使的灵没有办法跟神对抗，从来没有一个神被天使打下来，从来没有。你这一千个天使都不可能。但是每一个犯罪的天使最后都得到邪灵，请问这个邪灵从服役的灵变成邪灵到底是什么让它变的？我一杯水无缘无故变成苹果汁，我一定会讲说是谁搞的，对不对？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我这个服役的灵怎么会变成邪灵？ 那是本质的不一样。天使的灵不会进入人心，邪灵可以进入人心。天使的灵是福音的灵，邪灵是仇敌的灵，是仇敌的。难道天使犯罪之后，神将邪灵加给他吗？他不管怎么样变了，其实你看亚当，亚当再怎么犯罪，其实亚当位格是最高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有神的灵，他犯罪了都还不会变成魔鬼，那么的可恶。天使犯罪怎么会变成这么位高的魔鬼，然后跟神打到整本圣经都是神在打魔鬼，魔鬼在打神，打到最后被神灭掉才结束。不只是打人哦，魔鬼其实最多是打神哦，所以到最后神不得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灭掉撒旦的作为。 OK， 好，所以呢第一个议题呢，对我来说呢，这个魔鬼呢不可能是神创造的，绝对不可能是神创造，也不可能来自于神的创造物，因为邪灵跟神是完全无关。其实整个理论它其实很简单，它是要彻底将光跟暗分开，完全不相交，哦，跟义跟不义，义跟不义完全分开，如此而已了，完全分开。那有人就说：“哎呀，你这样的话就否定神的独一了，随便了。”真的，圣经里面谈到神哦，一定是我是首先，我是幕后，一定是两个根子连续讲的，是永存的，永存的。去的呢，除了他是永存的，去的不是永存的。所以现在有个理论是说，如果永存的必如果自存必定会永存，请你告诉我圣经哪里有写的？谁告诉你的？所以其实很多东西要讨论下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讲下去就没什么意义。太多永存的东西并不是自存的，比如说你我将来有永生，难道你是自存的吗？我非自存啊，但是我可以永存啊，对不对？那你如果自存，你怎么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永存呢？它要是可以被灭掉啊，从圣经里面来看，那你让它自存，它根本就不影响神的独一，根本就不影响，因为神是独一自存永存的神，就这样子了。好，这是第一题啊。第二题，我们碰到苦难，若不是靠着忍耐能胜过撒旦，神若不允许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碰到苦难，若不是靠着忍耐能胜过撒旦，神若不允许我们，怎么知道呢？神若不允许撒旦，是不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啊，没有关系，我们小孩有哈。那除非你要现身，你是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因为约伯记会很谈这个东西啊，会谈这个东西。那第三个问题，当我们查经的时候，为了正直而说话，为什么没有人为真理说话，而容许出信和慕道的朋友谈论偏离信仰的言论？莫非这也是神的允许？我们真耶稣教会有个特色，我们相信耶和华信耶，耶稣信耶，耶路撒冷也信耶，所以呢，我们要改信耶啊，对不对？这个历史你们都知道嘛啊。他不是慕道朋友，他是教会的长老执事，教会长老执事查圣经查到最后，我们要全部改信耶。好，我们这里有个法国弟兄，他那个要改成他这个就很难念了，因为如果这个耶字放在他的信之前都念不出来的哈。但是中国人可以念，因为是我们中国人在念圣经嘛哈，所以中国人给他冠一个耶，反正他是就是个子音而已啊，一个音节而已啊。但是我们中文看的是耶嘛，耶稣啊，都姓名啊，耶和华姓名嘛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好，中文就很好说啊，那我们就要信耶了。但是如果那种话文呢，就只有一个音而已啊，一个音而已，你怎么去按架在别人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叫做美国总统叫什么？奥巴马，他是奥开始是不是？奥巴马啊，如果很不幸的奥巴马那时候刚好来信我们这一次教会。他就要改成吉奥巴马，那简直蛮好听的了，算他幸运了，那简直蛮好听的。其实我告诉你们，不要那么严肃，信仰哦，没有那么严肃的了。保罗说，我们当小的就做小的样式嘛，为什么一定要小孩像大人？你让小孩大像大人可爱吗？你也不要认为说每个人谈论圣经都是偏离真理。我在巴黎 查圣经的时候，我们查经班呢、有一个规定，刚开始哈、传道不可以发言，因为每次你讲完话，我们都不能讲了哈、所以传道不可以发言。我说天哪、那我一个原则，从不纠正，从不纠正，因为每个人在讲他的领受。你说每次都纠正，他到最后不讲了，你就讲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浪费那么多时间？讲了四十分钟，最后呢，你做结论全部这样推翻掉了，你干脆全部讲，我们就结束了嘛，聚会五分钟就好了。干嘛让我们讲废话？讲了四十分钟，然后讲说啊，做结论，这个东西是错的，应该是怎么样？讲到最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个姐妹啊，她说哇，这两个很坏呢，哈、她是那个柬埔寨人哈、辽国人，所以讲话口音跟我们不一样。这两个人很坏呢，我说坏哪里？我说哪两个人？她说是那个，巴兰跟巴勒。哦、这两个兄弟、很坏、我说那两个兄弟巴兰跟巴勒啊，我说哦是啊，巴兰跟巴勒，我都没有想过他们是兄弟。我说是是是，真的是很坏，我没有纠正，我没有说一个是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关系？其实摸到朋友新信徒，包括老信徒，他在发言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他这么一讲呢就会破坏别人的信仰，如果被他随便一讲就破坏了、这个人早就应该淘汰掉了吧，没有关系的。让大家查经的时候呢，是讲出每一个人的领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曾经有我信仰的生长过程、也曾经有长辈忍耐过我随便讲的话，我才能够摸索出一个方向来。所以我总觉得说这个不要看得那么重要、那么严肃了。这些说教会一个特色的就是不断的真理，任何的场所，包括现在讲的话，就是不是讲错了？是不是合乎真理？除了真理以外，我们什么都你做不到，甚至你的爱啦、这种感觉都没有。有没有讲错？是合乎真理？是合乎真理？这是很辛苦的信仰，这是我们的特色。我很希望说我们逐渐脱离这个特色，真理。反正你也不晓得它全部是什么，因为保罗说，只有见面的时候才会知道。所以呢，现在大家所知的都是有限，那我们就在有限当中谈啊，自然会谈出一个条路来，这样就好了。好了，你是录音是不是？那个，
没问题。
哎，
喂，
喂，
我请教传道哈、在马太福音这边哈。十六章哈、这边十八节哈、主耶稣这样说哈、十八节，十六章十八节，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啊不能胜过他。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然后再接着呢，下一段在23节哈、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啊。哦”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哈、就是说前面呢才刚夸口彼得而已哈、后面呢就说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哈、那就说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撒旦同时是存在人的。我们肉身的灵里面，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罗马书哈，罗马书的八章，就是保罗所说的一段话，这个大家都应该都很熟悉哈，在罗马书的八章，对不起，七章哈，罗马书的七章哈，七章21节哈，保罗这样说哈，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呢，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我案子里面的意思呢，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呢，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了，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这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创世纪在2章7节这边提到说，神吹了一口气，就是灵呢、进到人，就是那个泥土啊、就是神创造那个泥土，然后呢，这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边提到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三个问题基本上有一个连贯性，就是说人啊、哦、是因为神吹了一口气，有灵的啊、哦、变成有灵的活人。那这个灵里面呢，保罗又说他有一个律，他有一个善律跟恶律在他心中，他觉得很难去适应，他想做的善他做不出来啊、哦。然后我刚才提到说彼得啊、哦，神才夸，主要是在夸口他是啊、哦，他是这个他是个祭司，可是呢后期话讲说撒旦推我去这样子，所以这些部分呢想请传道能分享一下。
啊、我想分享大家都可以分享哈。谢谢吴弟兄的提问啊。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两半啊。亚当这个灵啊，亚当这个灵呢，那时候跟罪并没有关系哈，并没有关系，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犯罪。那罗马书第七章所谈的呢，是已经身在罪中的时候的情形啊。那彼得那个时候呢，也是人还没有得到救恩的情形。那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神的灵跟撒旦的灵会同时存在在我们内心里面啊？这样一个疑问。我们要竭力追求圣洁，人在整个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在他还没有达到完全完全的时候，他必然有所不足，有所不足啊。被造之物不管怎么圣洁，都不可能像神圣洁一样创造他的主。但是耶稣却要我们要圣洁，像神圣洁一样，要完全像神天完全一样，这是不可能任务。但他却是这么要求，却这么要求。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只能是说这个事情必然存在。耶稣要求你，比如说天父是十二分，你呢？从零分开始，你最多只能到十分，但是呢，耶稣却要你十二分，你必须要十二分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在你在这个追求过程当中，你总是还没有达到十二分，所以你总是有空隙。那这个空隙呢，就叫做不完全。所以呢，耶稣说世上没有完全的，不是保罗，都是一样啊。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呢。当神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有人抗议了，说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是不可能像神一样完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神的完全跟人的完全，人极限的完全，人极限的完全，人你再怎么极限，你也只能达到这个完全，你永远达不到神的完全，但是耶稣却要求你达到这个完全。所以呢，这里呢就要从别的圣经节来解决它，从别的经节解决它。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我们讲诗篇的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神不算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里有两个有福的。第一个呢，你犯错了被神赦免了，你是犯错是个事实，但是神不当作你是有罪的。你虽然是十分，但是呢，神不当作你是十分，他就说啊，好了，十二分了。因为耶稣赦的比喻里面有一个比喻哈，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有的还要再加给他，这个概念相当的重要哈。你必须要达到一个程度，两千的变四千，五千的变十千，五千的变一万哈。那再怎么讲你都没有到十二，但是呢，有的神还要再加给他，你这个不足部分呢，由神来负责。你虽然这一段不够，那我不当作你不够，我当作你够了，当作你够了。那你要让神说好一笔勾销，你必须要努力达到他认为说你是配的让他一笔勾销的。所以这不是这里比喻吗？那个人欠他一千万，神勾销了，但他出去以后呢，碰到一个欠他一分钱的人，他死命要回来。所以他主人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很生气了，那这样的一千万你要还给我， 我本来已经勾销，但是你这么坏，你还给我，你就永远还不了，啊，所以当审勾销了就不算了，就不算了，所以以只能用这个来做我们救恩的标准。那现在回到，所以说我们人的内心里面总是有两个律在征战，圣灵跟情欲永远在我们内心征战，只要你还活着。但这个征战那不是痛苦的征战，不是说你永远不会得胜的征战。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你不要说保罗跟你一样，天天在想着要怎么样去偷钱啊，要怎么去做坏事了，不是的。保罗的攻克己身，并不是说他要从罪里面出来，不是的，而是他要攻克己身，让他已经从罪达到死了。他攻克己身呢，是叫他不要掉到酒来。他是这样的攻克己身，就像一个最高级的运动员一样，奥林匹克运动员，他也会说我是攻克己身。你不要以为说他跟你一样，每天要运动八个小时，这样才是做体操，不是的。他是要让他保持在最完整的阶段，不断的保持在那最美好的阶段，啊，攻克己身。所以呢，你要。他认为说，从十如果要掉到九，他就是失败了，就失败了。所以像这个彼得这个例子一样，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在你这个磐石上。”他是应该是美好的，神能够将他的工作、将他的教会交给他。但是同时，这个人呢，却不是完全的。他内心里面还有那种对神的工作不是那么清楚的部分。所以他以为说他是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劝主耶稣去劝勉他不要去受难，但是耶稣却回头说：“撒旦，退去吧。”耶稣讲的不是说你比的是撒旦，而是说你对神的旨意并没有去明白，并没有去明白。所以你这个事情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要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因为你没有明白这个事情，你退去吧。那。跟亚当所得的那个灵是，亚当那时候呢，应该是还没有罪在他心中嘛，还没有。但是从亚当这个故事哈，我们可以这么了解哈，亚当被造，他还不是神的儿子。当神的灵吹在他身体里面的时候，他就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凡是神的儿子，他都有个条件。就是要有神的灵，凡是没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的都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今天受洗起来那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那你怎么可以说他没有圣灵呢？你怎么可以说没有圣灵在他里头？如果没有圣灵在他里头，他怎么有可能是神的儿子呢？他怎么有可能是祭司呢？他怎么有可能是君王呢？我们成为儿子，成为祭司，成为君王，是因为我们受洗归入了基督，而不是因为我们受了圣灵的洗，说的方言，对不对？啊，你是立刻洗礼起来之后，就是成为神的儿子了。虽然你还不会说方言，还没有经过圣灵的洗，但是你已经有神灵在你里头了。那接着呢，你必须要去经历圣灵的洗。让这个圣灵呢能够进入造就你的这个阶段，能够来替你祷告的阶段。其实这种东西相当的清楚明白，很容易去了解，就像领受圣餐一样。因为有人常常会讲说，既然有神的灵，为什么要求圣灵？就这么讲啊，说你说已经有神灵，那为什么要求圣灵？你这样的话等于是否定教义。我说不是的，这个是最基础的。因为我们以前都这么讲，受洗就成为神的儿子了。我们是想说神为神的儿子，我是在补充而已。因为有神在里头，所以他是神的儿子。OK， 那就像得永生一样，像领圣餐。领圣餐，耶稣说：“好，你吃了这个饼，你就有永生。我吃下去了，我今天现在是十二月，我吃了有永生在我里头。OK， 明年六月，明年四月要办圣餐了，我要不要再领？”你可以拒绝领啊，说我不用领了，因为我已经领过，有永生在我里头啊，对不对？已经永生在我里头，我为什么要再领？我如果再领，是否定我已经有永生了。但是传道会教会说你要再领啊，因为不断的领啊。那我为什么要不断的得永生？为什么？ 难道我第一次领的永生来到第二次就不见了吗？不会啊，他还在啊。那既然他还在，那我第二次领的这永生有什么作用？没有作用了，难道是这样子吗？不是的，属灵的事情总是恩上加恩，地上加利。你越多越多越多是好的，但是前面绝对不会否定后面那个存在。所以神的灵，当神将吹一口气在亚当身上的时候呢，他成为神的儿子，因为神的灵在那里头，就像我们每一个受洗以后的人一样，但是要继续的追求。所以对我来说呢，像吴弟兄所提的这个问题啊，每一个人他在一生当中都是一个征战，都是一个征战。但是征战呢，你不要一直陷在最基础的征战，你要达到一个不再最能够得胜你，但是你必须要更完全的那阶段，不再是为了得胜这个罪，而是要为了更完全，因为罪已经离开你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得胜你了。所以保罗有一节他说的很清楚，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我们请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二节，他说我不是说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呢可以得着基督所耶稣所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不以自己为已经得着了，我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追求。我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罪已经不在。其实信仰里面不只是要得胜罪而已，信仰里面呢最重要的是要达到完全。啊，神在这里，撒旦在这里。你不只是脱离撒旦的捆绑，他在这个当中对你力量很大，但是你若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来到接近神这个时候呢，他很难对你怎么样，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对你怎么样，但是呢你要不断的竭力追求完全。所以呢你要最后其实信仰呢是为了更像神，而不是为了只是脱离罪而已。脱离罪很简单了，洗礼起来就好了，但是要更像神，越来越更像神。那我不晓得这个样的一个回答呢应该是不会满意的啊。
传道，我想啊，就是说你刚刚的解释是说，当神吹了那一口气的灵基本上是应该是一个单一纯洁的灵，因为亚当还没有犯罪嘛。那因为保罗说的说我心中有善律跟恶律嘛，那这个律呢在你的解释跟灵是同一个东西吗？
我们从加太书来解释的哦。加太书是说情欲跟圣灵征战嘛，情欲跟圣灵征战啊、哦。那情欲是出于这个恶的灵的一个结果嘛、哦。所以呢，这两个会在你内心征战，它不会住在你心里面，只有圣灵会长久住在你心里面，哦。你内心如果没有任何的空隙，或是因为你们都说一定会有，不是应该不是这么讲啊、哦。你若亲近神，神就会退去了。啊、哦，你若用信心抵挡他，他就会跑掉。撒旦不可能一直在你心里面，他只能是偶尔到游击战而已了。他不可能是从你内心出来。那保罗那个呢？是我内心这个欲，是因为，所以他第七章后面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对不对？我们看回来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啊、哦，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三节，因为我觉得这体有两个律，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犯罪的律。第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这样看来呢，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的却顺服了罪的律了。所以他这里分开了，当两个律在征战的时候，不是不能解决，你可以解决。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你必须要改变你的身体， 改变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呢脱离罪的辖制。你只要脱离罪辖制的，那这个律呢就不会在你里头了，就不会在你里头了。所以在第八章，在第六章，第六章他才会谈到说啊，洗礼呢啊，在第六章第六节，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因为是已经脱离了罪了。所以其实整个信仰它有很大的重点呢，当你受洗之后，你的灵已经更新了，但是你的肉体要不断的得胜，要不断的得胜，你要改变你的肉体的状态，让它呢脱离了这个罪的捆绑。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洗礼，洗去我们的罪，将罪身灭绝了，改变了，你就能够行出啊、内心的属于神的律来了。这是我的了解哈。各位如果可以补充什么样都没关系嘛，我这边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已经说过了嘛。谁还有没有？
传道好，我这边就你刚才的一些回答，我有一些疑问啊，就是说，就是说在创世纪那边呢，第三章他讲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那可是我们去看到那个启示录在第十二章那边，他那边第九节那边讲说，大龙就是那个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之下的。而且在这边，我会把这两个东西做联想。那不知道你刚才那边的解释，您的观点是什么样？对。
听说我这个人答案哦，会造成更多的困惑嘛，所以呢，你这也是正常的反应啊。我越回答问题越多哈、啊。如果你在念这一节的、这一节其实有两个方向哈、蛇比神所造的一切都更狡猾，是不是？他是这么写。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在神所造的哈，这不是唯有蛇哈。有没有人一个要念？要不然我们其他念法文好了哈，只有我听得懂也好。
我理解，
这样才不会闹亏哈。那他有没有扩音机？奥利维耶，那叫奥利维耶，就是奥利维耶，就是那个橄榄树啊。
第几章？
三章。
对，第几节？
三章的第一节。
OK。Le serpent était le plus rusé de tous les animaux des champs que l'Éternel Dieu avait fait. Il dit à la femme, Dieu.
好，这样就可以了哈。有没有好听？要不要再听一次？他说蛇比神所造的一切都更狡猾。你们有没有英文的？是不是那个？你念一下。
Now the serpent was more cunning than any beast of the field which the Lord God had made.
Okay.你不要以为我们英文都像他们好，你可以慢慢念嘛，那个嘛。所以这有两个解释哦，你有两个看法。一个，蛇好像置身于神的创造之外，哦，蛇比神所有的创造都还要狡猾。他这个蛇呢，你可以说他跟神的创造是没有关系的，他不是说在神的创造当中蛇是最狡猾的。他是蛇比神的，就是我这个米格机呢，比你所有的美国的飞机都还要厉害，还好现在不是以前的时代，要不然就被枪毙了啊、哦，不是吗？所以他，你可以这么想啊，不列在其中。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传统解释，传统解释就是说这个蛇这条蛇呢，先被引诱了，所以呢来引诱亚当，那这我就不知道了。按照启示录所说的一样，其实是这个蛇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不是来这边引诱的。那如果从天上掉下来的话，它起初创造应该就是不在地上的嘛，是不是？好，如果按照你引的启示录的话， 那古龙大石在上面被打下来的。好，那我这个原则而已了，我的基本原则就是邪灵绝对不是出于神，他不是出于神，他却存在，那我只能说他是自存，就这样，就这么简单，怎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我也搞不懂。就是邪灵不是出于神，每个都同意啊，对不对？那这样不是出于神，就不是神创造的啊，那这样不是神创造，你就给他自己存在啊，那就好了。我那太笨了，以后讲话要有技巧一点。要像吴老板讲话技巧一点，我要应该讲说，要不然现在讲话太没有技巧，太直接哈。哇，我应该是说，这个邪灵不是神创造的啊，所以它的存在呢，完全跟神没有关系。那就好了，好了，还有没有？对不起啊，我想你可能不会很满意的哈，但是就是这个样子啊。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有八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需要硬硬挤出问题来，我们可以继续课程都没有关系，再给各位考虑十秒钟，有没有问题？一二三，你很会把握来。
那个，因为那个现在有一些台湾也算很平安了，那我只是这样想问一下说，好像非洲地区有一些战乱嘛，那在战乱地区，我是这样设想说，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国，我们周围的环境也，我们自己有一点危机意识，就是说将来可能会不平安，那我想说在不平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过信仰生活，或者说像我们遇到那种很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
好，谢谢你啊。耶稣说过哈，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呢，你们不要怕他。我来看一下是到几点啊？是到12:20。耶稣说了，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我很感谢神，让我在服侍神的这个过程能够去到刚果这个地方。当然我不能说因为他们受苦所以我得到教训，我觉得这不道德的，你要得到教训不需要别人受苦给你看的。但是环境是这个样子，我刚好去到了这当中，所以你来到那个地方，我跟你讲，你根本就不会去讨论什么这个真理的什么东西的什么，你根本就不会，你只不过是不断在实践你的信仰而已，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讨论什么叫做真理，你是将你所握有的这真理执行出来就好了，何必讲那么多。那这个真理的主题是什么？爱，对神对人永远不变的爱，不管怎么大的环境我就不变，因为真理其实不多，一个得救，如果按照我们真教的信仰，我们这样按照真教的信仰，一个得救只要你受洗得圣灵，脚一洗然后饼一吃就得救了，不是吗？还有没有
守安息日，
安息一次就好嘛，哈。你，所以，而且在家里可以自己守，不是吗？那所以我说，所以我都觉得说，我们今天信仰是不是真的很简单的、啊？哦，这个所谓的真理啊，按照我五十年的经验呢、啊，就真理总归一句啊、哦，就是身体一静起来，脚一起，东西一吃，然后呢，祷告求圣灵，然后就差不多进天国了。去的。讨论干嘛？你告诉我，你在争论什么？魔鬼从哪里来的？你讲错了啦，说你要除名啦，啊，那个东西又讲错了，要除名啦，哎，这个就是异端啦，你弄这些做什么？如果他没有否定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来的，哦，你不相信真主教是唯一得救教会吗？哎，现在有些传道要你填写，受洗之前。你相信真主教是唯一的教教会吗？若不相信，对不起，不受洗。你要相信才可以洗。所以你要不要今天国现在是给我把关呢？别忘记了。你若不合我意啊，明年再来。明年再来啊，你最好不要死了。等到你死了以后呢，人家会来责备传道说你只是不负责，不给他洗礼，他就死掉了。我告诉你了哦，如果是神拣选的，绝对不会死的。所以他会死，表示他不是神拣选的呀。怎么说都是我对的， 所以其实我跟你说，对不起，哎呀，我怎么只想说我跟你说了？哎，能不能告诉我有另外一个句子？其实我跟你们分享啊，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其实我跟你们分享，真理的问题，这个患难啊。当我在非洲，我只觉得说道理没有那么复杂。在使徒教会，你看使徒教一直被迫害呢，哪里有天天在那边开真理教会？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哪里说全世界集合起来，又没有火车，又没有汽车，你怎么去集合起来开真理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争论，我想起来真的是很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我在真理教会里面已经二十几年了，天天讨论什么东西，我就说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完全没有意义了，真的没有意义。我不能说，其实我是觉得说我们教会道理已经根基已经建立好了，去的呢就是各自发明，各自发明了，你只要不要偏离主轴都可以了，不要偏主轴啊。所以将来的患难，所谓的患难临到，耶稣说了，那能够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所以对我们来讲，真正的患难应该是杀灵魂而不是杀身体。我看到这些非洲弟兄姐妹他们战胜这个患难，我也曾经在那个地方看到部队都，你真的会紧张，你真的会紧张啊，会觉得这个你可能随时会遇到乱枪打到，不是吗？你什么时候离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不过听说我是去作秀的，那是因为找一些记者帮我拍下来。有时候你会听得真的会很伤心，真的。你有时候会听说这个教会怎么有可能变成这个样子，怎么有可能？你会听得很伤心，你真的很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一个这样的一个名词，说你这么这些受这么多的患难，竟然说他们在作秀，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你这么看哦，他们其实这些刚果的信徒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非常平静。平静，我曾经问过他们说为什么会这么平静，他们说我们刚果人有个特色，一次两次第三次就习惯了。所以呢，你打一次战争，第一次会紧张，第二次稍微紧张，第三次就习惯了。反正我们就生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你想起也有道理。有些人一出生到死亡都不晓得什么叫做没有枪声的日子，他从来不晓得说人生有那个没有枪声的日子。我看过一本书，一个非洲人，一个神父将一个非洲小孩带到法国来，神父就问他说：“你到法国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吃饱是这个感觉啊，他从来没有想过吃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人的经历呢，可能是你很难去想象，你认为很正常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太遥远了，但是你想不到，想不到啊。所以他们在这么多的肉体的苦难里面，他们灵魂相当的平静，他们信仰相当的坚固，很奇怪。这是我在那边非常大大的惊奇啊！所以他们很多对神的奉献啊，对神的慈爱啊，对神的赞美啊，我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你们到底在高兴什么？你们在赞美什么？神到底给你们什么东西？我眼睛所看的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们却爱神爱的比我还要多，我觉得很奇怪。真的啊！所以呢，你别害怕。耶稣说过了，你们不要害怕，到时候被抓，不要害怕。我在刚果当然是作秀了，我去打电话叫两个警察来抓我，他们就来了，只是记者不在。我在上课的时候，了解在外面，出来，我要出去了。然后他有一个通缉令呢，就对照哈，叫啥叶维斯哈，杨玉敏，你是杨玉敏吗？我说是，护照拿来我看一看，护照一对就不还给我了。然后哎，就是你啊，你可以跟我来吗？我说好吧，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可以等你上课完，哦，也可以马上走。我说好吧，半马上走，我就要跟两个警察加着走了，蛮威风的呢。两边有两个保镖，就在街上多威风啊，哦。那我们那个传道人全部跟出来，然后打群架一样。非洲人什么都不怕的。我说你们回去吧，不要怕，你们回去吧，不要打。所以其实你到那地方哈，哦，你想象很可怕，其实不会呢。你那时候想要笑出来的，因为。怎么这事情轮到我身上来了？哎，怎么这样？蛮好玩的了。那事后了，事中也不会蛮好玩的，事后蛮好玩的了。我们的奥利维耶常常去贝里啊，你们应该可以问问他。他去，但是 常常在非洲工作的人。好，所以不要怕，耶稣说了，你被抓的时候呢，圣灵必然会指教你该说的话，所以你不用准备讲稿了，不需要。抓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出来，一定会出来的。纵使被杀，所以其实呢，使徒都是被杀的，知道吗？你好，也不要想说你不会被杀的，但是我们今天被杀的人就是受神的咒诅啊。今天是整个信仰已经变掉了，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这么平静。使徒，我最近在看，因为最近因为我在我身上发生很多事情，我就开始在看这个第一世纪一到三世纪啊、哦、这些基督徒的过程，他们的信仰过程。我们这些教会说在1935年圣灵就停降嘛，推测嘛，我真的不晓得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不晓得。因为他们受苦到了第二世纪，真的受很大的苦呢，你不可想象的受苦的情形。希伯来书也记得很清楚啊，被锯锯死，有没有？被锯锯死啊、哦、怎么锯死你知道吗？锯到什么时候会死？我跟你讲是实话哦，不是故事哦。在刚果，就是这一次八月哦，我去的时候是八月嘛。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呢，他是刚果北极巫神的红十字会的副主席，他可能今年要变成这个神的主席了。我们确实战争的，战争的，所以他每天要出去收尸体啊，然后双方砰砰啊打完以后呢，他去收尸体，就这样。收尸体时候，他自己的人会被打死，他们红十字会被打死啊。但是很奇怪，他们就每天去，我就说哇，你真的很勇敢的，每天就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战况怎么样啊，或什么。他跟我讲说，政府军必败的，叫我赶快走。他说这个叛军进城会很危险，因为政府军一定失败。那时候才八月哦，你看到12月才失败啊。他为什么八月就告诉我失败？因为他每天在战场，然后政府军后面有人在搞鬼。你今天呢，占了一个城市，比如说今天占到这个台北市，占了哦，这个叛军被你打出去了，但是你没有子弹啊，所以后面呢就送子弹过来，但每次送都送不合标准的子弹。你是5号的枪，他送给你6号的子弹，所以呢第二天就退掉了。所以我在刚果那个宫嘛，他就看到很多这种军队的军人哦，就在那边跑来跑去，不知道干什么。看到就说给我一杯这个可口可乐，我说没有钱了。我当然就很可怜，很可怜。他跟我讲一个东西，他说我说你在这样收尸体当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等一下吃饭了怎么办？他讲一个比较不可怕的给你们听。他说哈、哦，他经历过让他印象很深的哈，就一次打得很厉害，乒乒乓乓砸得很厉害，砰，一个人掉到他面前，剩下半身，然后再跟他讲话，说还好，我逃得快，没有死，砰，这样死掉了，剩下半身。他这样轻松，他说哇，他说人的生命哦，真的是昙花一现，砰就没有了。那个被锯是叮咣锯到死呢。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如果今天这些人在我们当中，我们都说他们被咒诅的，神没有保护他。我跟你分享了，今天我们整个信仰已经乱掉了，乱到你不再能够接受任何的苦难，不再能够，所以你再没有勇气去做苦难的事情。你明明知道这边有困难，你明明知道说应该去，但是你知道说你去一定会发生问题，那人家一定会讲很多话。我讲真的，我不骗你的，很多事情发生你知道吗？我昨天才听到一个，要不要我念给你听？我特别抄下来，杨玉敏就是我传道人说的，一个传道人跟另外一个弟兄说的。传道人呢，杨玉敏呢有佛性，他有佛性啊。杨玉敏有佛性，凡是与杨敏接触的人都会被咒诅。传道人，大传道人说的。我说你在讲什么？你再跟我讲一次。他在念一次，我说好，那我就抄下来。我说怎么有可能？这我第一次听到这么严重的。他说他这话讲了之后呢，那个弟兄的太太吓死了。所以真的很可恶呢。今天，所以你们小心点出去哦，出去稍微车子坏掉了，你看。果然应验了。今天你会信仰到很可怕，我不骗你的。 今天整个信仰让你哦，完全是失去一种，完全恐惧当中，你完全没有这个勇气去突破任何事情，没有办法，因为你只要一受患难，噼里啪啦什么都来的，通通来的哦。我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教派这个真耶稣教会打得很厉害嘛，结果呢，有一方呢，有某方，一个传道人死掉了，哦，那我对另外一方，比如说 A 方的传道人死掉了。突然之间呢，人静都死掉了。B 方那很高兴啊，你看神做主了，因为他打我，我马上写信给 B 方，我说你们要安静，绝对不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结果他们就不做了，就这样哦，不讲话了。结果最近八月，现在九月，说十一月吧 ，B 方死了一个人 ，A 方大做文章，说你看都是神的做主，你真的会吓死人。真的，你看这个传道人讲这种话，如果讲这种话，那是事实哦，求证的。我可以请他来告诉你。所以那个讲完之后呢，还赶他鬼了，赶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是为羊群变化赶鬼。那个人呢，就问他说：“你在干什么？”就这样啊，跟那传道人讲：“你在干什么？”但是呢，那个弟兄和太太被吓死了，家里一发生什么事情，就说：“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跟羊群太亲近了？”好了。所以哈，兄弟，不要怕，真正的患难是杀灵魂的。我看太多，我看到在越杀身体患难的地方，他们的灵命越坚固。很奇怪，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我们今天好像是没有肉体的患难，但是说不定我们在灵性上都已经失败了，都已经被打倒了，不知道了，因为都被杀了，都不知道了。哎呀，希望没有影响你们的胃口哈。那我们都为这个人祷告了，为这个传道人祷告了。我觉得说啊，他怎么会这样？所以哈，求神怜悯呐，没有关系。你们，我想等下他都跑掉了。好，还有没有？但是要跑掉以前吃个便当啊，听说是70块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请。我们再还有10分钟哦。
杨传道好，有关于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从小在教会求圣灵的方式啊，都是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么现在每一间教会在台前啊，有就是贴了这个匾额。那我们从小就是这种方式，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得到圣灵。那时候我是请教说，如果传道认为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种方式，是不是否决掉我们教会的圣灵的求告的方式？还是觉得说杨传道你有更好的一个祷告方式可以得到圣灵，以圣经里面的经节做一个求证这样？
好，谢谢你哈。圣经从来没有说求圣灵要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圣经我们所知道是保罗说是说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那圣经我们看到这几个使徒先知他们的祷告都是悟性祷告，我没有说你祷告不对，不要误会他，因为你祷告静不下来。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我绝对不相信一个信仰要成为一个叫做什么公式，你要对照这个公式才能够这个结果。你若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你就得不到圣灵。你们都要败坏信心呢，我就告诉你们一些败坏信心的事情。我相信今天来都不会败坏信心了。我们最近圣灵不是比较少吗？得圣灵人数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困难。有一个传道摸到诀窍，这事实啊，这是个事实啊，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当然我们传道全都知道是一个事实。他摸到一个诀窍，怎么让得圣灵？他在祷告的时候，就在你旁边说：“两块金的，两块金的，两块金的。”哈利路亚上面就在说：“两块金的，你一定很快就得到圣灵了。”我可以跟你讲说：“你说两块半嘛，你说念太慢呢，你就得不到。你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永远没有，永远没有了。你们回去试试看。”你现在你会用念祷告，你就你已经有圣灵了，你回去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看他会不会变成你眼， 不会，两百给你高物啊。所以呢，这个船呢就摸到诀窍，所以呢，他所过的地方很多人都是，因为两百给你，两百给你，他按着说两百给你，我听了吓了一跳，真的，我真的吓了一跳，因为我所看的不是这样。我所看的呢，其实得圣灵跟按手没有很大关系。70%以上得圣灵，虽然有按手祷告哦，很多人是得到圣灵的你才去按手，你来不及了。当圣灵降临在非洲一样，当圣灵降临，你怎么去跑啊？人像降临，所以你去的时候已经有在讲方言，你只听到祷告而已。OK， 好，那我在北方教会。我在这当教，有一个人来跟我讲说，他说他们的教会是1920几年成立的，一直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是老教会哦。他说他们那边的教导也是得圣灵的，他我们那边是祷告是哈利路亚阿巴父，哈利路亚阿巴父这样，然后我们就叫得圣灵的，那哈利路亚阿巴父，这主教会啊，会讲是这主教会啊。到了北方的另外一个教会，他们祷告求圣灵的时候，他们有求圣灵祷告哦，北方得圣灵很多。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如果要求圣灵祷告的时候，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圣灵大降，圣灵大降，圣灵大降，念圣事，然后开始求圣灵，圣灵大降。你们知道吗？我们叫做有录音呢、哦，但这一段没有，因为我们去他们没有求圣灵，是他们告诉我们的。他们平常祷告的时候，吴家明有听到吗？开始祷告的时候呢，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先讲阿门，是不是啊？哦阿们哈利路亚，全体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四次，然后开始用灵言祷告，全体啊。其实五花八门都有，真的。所以呢，真修教会如果要合一的话，什么都要贴哈利路亚阿巴父，圣灵大降，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给我贴出来，表示教会合一吧。你要相信，神绝对是看内心的事。神绝对不会因为你讲哈利路亚降给你圣灵。我在莫斯科，我说我们现在来祷告求圣灵，然后我说我们现在跪下祷告求圣灵，一讲了，那个人就开始在我前面，那个人就开始说方言，连跪哈利路亚都没讲，就说方言。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一个公式了，所以我们认为说，除了这个公式之外，好像得不到圣灵，让我们这个感觉。那也因为这样呢，我们祷告就只相信这个公式。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圣灵的人，只要祷告的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觉得这个蛮可惜的。当然了，你全体在一起要将你心里所要告诉神很困难的，非常困难的，那就暂且这个样子吧。你要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我只认为说，因为你都在将心里所要告诉神哦，你正在讲说啊，我很希望昨天天天天天天都还没讲，我就咔咔咔咔咔，你说哈利路亚的话一句话都没有了，对不对？不会被打断的。你说。全体祷告，你要在心里上告诉神啊！你还讲到一半，踢一下，踢一下，要主啊，下一次再说吧，对吧？啊、哦，所以我说整个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已经改不掉。但是我绝对不否认，他应该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但是我不认为说这是应该不断的推行重复的，你应该要跟神将你所要告诉神。而且你也不要相信说一定要这样才能得圣灵，我也很怀疑、啊、我曾经怀疑过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祷告才能够求圣灵，才能够得圣灵？难道我用别的方式祷告不能得圣灵吗？那等于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是得圣灵的唯一方式啊，那这个我就不能接受了，这个就不能接受了。哇，那还很感谢神啊！我到了北方之后，我觉得啊，很多东西是不像我们想象那样的，有很多方式的祷告的，都是得圣灵。我们以前说北方怎么样又怎么样，什么离开真理的，其实你去看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他们得圣灵的人数比我们还要多，他们那进钱的哦，你一进去就哇，这个教会很进钱，很奇怪，很进钱。南方比较困难。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现在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了哈，便当了什么？他说：“等一下，看一看嘛，看看便当，那我们再等一下吧。”哎，
可以说一下南方跟北方是爆肝
难吃。哦，这个就复杂了。这我简短的讲，我们等便当的时间讲这个哈、哦。南北，不南不北。
中间最多。
我先跟你们讲说这个中国的情况。 中国有个政府，政府单位呢，他们特色的是政府单位在管宗教管得蛮严的，啊，政府的官员跟我们的大传道人说，你们真是叫乱得一塌糊涂。北方的呢反对共产党，南方的呢勾结海外，哦，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北方？怎么能够相信南方？所以我政府呢，重视要优待你真耶稣教会，我去找谁？我没有对口单位。我若是给北方、南方抗议，若给南方、北方抗议，中间有一块呢是不南不北。这边如果是120万人，这边是10万人，这边是30万人。但是呢，我们一直以为说这边是全部，其实不是。这都是不相来往的。那南不南不北呢，又分 A、B、C、D、E， 很多很多派，不相来往的。有的是各自独立，从以前到现在。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个见证。你们听过医病的恩赐，对不对？好，我这次去像这样感冒，那感冒蛮严重的，偏有能要讲课哦，所以有点辛苦。但是我知道他们那个教会有很多神迹，有很多人有这个医病的恩赐。他们传道人住院被架出来呢，被他们几个拖出来说：“你当传道怎么可以住院？”都事实哦。然后祷告得到医治，就在当场。那传道在旁边呢。那过了两天之后，他们看我咳着这个样子，喘这个样子了，他们就说：“传道，我们可以替你按手吗？”说：“我头在这里啊，什么都没按呢。”他们没有传道人，那个地方没有传道这个职称，没有长老执事这个职称都没有，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他们相信彼此按手，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信的人所按病人，病人就病就必好了。他们很相信这句话，相信人所按病人，病人就必得医治。所以他们讲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个地方特色很多神迹奇事，那都是真的。所以呢，他们说好，我们可以替你按手。我说可以啊，可以啊，好，我们就祷告啊。祷告他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大家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说你坐着，这几个有恩赐的呢就开始替你按手医治。我告诉你千真万确，我第一次知道真的有医病的恩赐。当他手按着之后，你就知道说你病差不多等于治了。我不会骗你的，我要说啊，真的是有这恩赐。我听过，现在我亲身经历。所以他们一次、两次、三次替我按手，而且不管什么人，只要他认为说他的恩赐，他才替按手。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因为一按手之后呢，彼此按手嘛，所以谁都不会说谁比谁高啊，大家都是平等的嘛，要按照各样的恩赐互相联络的合宜嘛，不像我们现在这里是从上面下来，你要顺服我，我要顺，你要顺服我，狗要顺服我，这个好了，那这个一个踢一个嘛，所以总会牙气味，气味要地方教，地方教要小净土啊。那所以这里 ABCD 呢，这里不南不北呢， ABCD 这个全部是很多独立的，很多独立的。其实这一块最多，那这一块呢大部分是被他除名的，或是被他除名的。所以今天一个很大的好笑是什么？这些教会最大的教派的势力呢，都是被除名人建立的。那他们为什么被除名呢？不是犯罪，是因为反抗大局，不顺从组织，离开政府桃树，都是同样罪名。北方、南方有个真葡萄树，北方有个真葡萄树，所以离开真葡萄树全部在这里。那这个地方呢？因为来自各种不同地方，那每个都各具一方 ，OK。但是这个慢慢结合起来，现在慢慢正在结合起来。政府呢也希望他们结合起来。他说：“你们这一块呢是最中立的派哦，所以如果你们能够组成一个合一的，他们但是不会让他们合一组织了，一个。”互相之间有个联系的单位，政府愿意跟他们接触，就这样。明年呢，我们可能会去那边开这个所谓的合一会议第四届。这个我们完全没有消息，是我们进去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人在做这个努力，他们这些人有个观念，不要再谈教派了。他们是什么哦？求大同。纯小义，他说：“同样在真耶稣教会底下，同样是在真耶稣教会底下哦，何必争来争去？要不要蒙头了？不蒙头了就不能得救了？那么蒙头怎么样了？其实蒙头，我跟你讲哦，我这是比如说我跟你讲，我跟你们分享哦，这我去，当他们蒙头的时候啊， 那个动作啊，很进取，真的。当他们要站起来唱诗哦，他们这样头，哇，你会很感动啊！我没有推行蒙头嘛，但是你会觉得说，其实也不错，真的，其实也不错，反正没有关系嘛。所以这个地方，他们我们有一个慢慢要有共识了，只强调两点，最主要的洗礼得胜利。只要这个一样啊，其余的不要去讨论太多，不需要什么五义啦、十戒啦、十二标准啦，你要不要去背很多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将来这一块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求神带领啊，这是中国教的现况，中国教的现况。那我们现在呢，你们现在来是这个讲习会是研讨会是活泉甘霖协会在做的嘛？其实活泉甘霖就在推动这个东西，但我们不能说推动啊，因为他们是主体啊，我们只是参与的，求神带领。但是绝对不是另创这支教会，是为了要将整个真教这么乱真教结合起来，不要再吵，大家不要再吵，大家在一个真理之下就好了。去的哈、哦、小事啊，这样去的不要去讨论那么多，什么哎宗教教育到底要不要跟什么，这我都不懂了，连宗教教育要早上几点聚会都会吵。
所以，喂，省得记忆吧。加分了，那个来了吗？来了，来了，我最后没看到。好吧，那我们一起跪下祷告啊。
这怎么？